弟兄姐妹，你渴不渴望也领受神那一份完全无条件的爱？还有从权柄、从教会、从身边的配偶、家人而来的爱，帮助我们完全的可以得医治，以至于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自我形象越来越健康，这样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喜乐的继续跟随神。阿门。杰婷是我看过的，真的，他的弹琴、他歌唱是不用像科班出身的就要苦练，他是在这样子就在圣灵的恩膏下练出来的、哦、所以我们的神是不是大能的神啊？阿门。好，好，那我今天呢要释放一个信息，我给他的题目是前进的爱。这个爱是不断不断的在我们跟主的关系当中可以不断不断加深，不断往前进的。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神爱世人，然后呢救恩是白白的得来的，是免费的，因为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担当了我们世人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所以领受这个救恩是白白的，你不用费力的就得着了恩典。可是当我们进一步渴望追求与神建立真实亲密关系，渴望更深的贴近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付代价的。那我们现在先来读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10章28到31节，请。
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再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的话是亘古长存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进入你爱的法则里面，好叫我们得以领受遵行你的法则，遵行在你的爱的律例典章里面，我们得着你所带下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开通我们的耳朵，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田可以栽种你的话，让这话在我们的心里面生根建造，并且往上能够成长结实累累。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这一段经文我们刚读过之后，我稍微讲一下，在前面那一段呢，是有一个人来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人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做很多很多，要做很多很多就可以承受永生。所以主耶稣没有正确的回答这个人的问题，只说到呢诫命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些对他说，这些你都晓得了。那这个人听了就对耶稣说，你所说的这一些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回答他说，那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人没有办法接受耶稣的回答，就忧忧愁愁的走了。然后耶稣就很感慨的说一句，有钱人倚靠钱财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后来彼得听了耶稣的这句话，就说28节我们刚刚读过的，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彼得在这里很懂得甘心撇下的原则。那所以我给今天的第一个大标是爱中顺从，甘心撇下。28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起初读到这段经文呢，会让人觉得好可怕哦，尤其看到29节，好像耶稣要把我们剥光了一样，要撇下房屋、田地、亲情，觉得哎，这个好难好难啊，怎么跟随呢？那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刚刚那个年轻人为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他的问题，他的根本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依靠钱财， 所以耶稣要他去变卖所有的，让他不能再依靠钱财，只能依靠神。同样的，当我们把儿女或者父母或者爱情或者其他的人事物看得比神还重要的时候，神就说你要撇下。这里撇下的意思是把它放在后面。所以神不是要我们丢掉弃之不顾，就是丢掉儿女，丢掉财产，丢掉父母，其他的通通不顾。只是神要我们把所爱的，过去所看为最宝贝的，放到后面，放到神的后面。我们去追求爱情，去追求要孝顺父母或者照顾儿女，这本来就是应该的，是应当做的，也是神喜悦我们做的。但是我们要把优先次序调对。所以每一个人呢，我们所看重所爱的其实都不一样。有些人爱的可能就是朋友，朋友胜于家人，胜于一切。那神说把朋友放在后面。可能你什么都可以撇下，唯一就是钱撇不下，那么神告诉我们把钱放后面。同样有的人呢，什么都可以撇下，就是面子撇不下，为了面子可以跟配偶吵架，为了面子他可以牺牲一切，就是为了得回面子。甚至有的人只是因为一口气，一口气吞不下去，然后就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今天神对我们每个人说，撇下你最宝贝，你最爱的。阿们。很为难哦，但是神会给我们力量，他的爱足够让我们在他的爱里去撇下，而且这个撇下是甘心撇下的。神所要的就是我们以他为最优先。所以当我们把优先次序弄对了，我们就可以轻省的自由的跟从神。刚刚杰婷的见证，他过去很看重表现，很看重别人的肯定称赞。当他如果表现有一点点差，像考试考70分，其实已经及格了，他就想要把它改成90分。所以太看重表现其实是一种捆绑，是一种压制。那到后来他得着医治之后，把次序调对了，他的服事就可以很轻省很喜乐，而且跟团队的配搭也不会发生嫉妒啊、比较争竞的事情。所以其实神给我们的各样的吩咐都是为了要叫我们得自由、得喜乐，而且在蒙福中继续往前走。所以跟从神呢，其实不等于，很多人误会，以为跟从神就是要把职场的工作辞掉，然后全时间来服事。其实我们可以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无论是家庭、职场、在教会，或者是在亲子关系、在学校生活，都可以跟从神。所以跟你旁边的说，我们可以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来跟从神。那是不是跟从神就要很努力拼命的天天待在教会，天天做服事，忙到呢没有时间好好吃顿饭，忙到常常睡眠不足呢？不是的。跟从神，我们愿意跟从神是因为相信神是爱，我们信任他是好神，他邀请我们跟从他，他要我们遵从他所吩咐我们的，都是为了保护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蒙福的律，保护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蒙福的律。在这段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主耶稣邀请我们现场每一个人努力的撇下所爱的，努力的把神放在第一位。每一次我们要做决定，就要想一想神会怎么做，神喜悦我怎么做，然后按照神感动我们的方式去做，你就会越来越经历到神他很真实的爱，很真实的同在，很真实的与我们同行。在过去的信主的年日里面呢，当我在被安利成为小组长之后，就莫名其妙的碰到很多桩，而且是接二连三的别人的误会，甚至到后来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权柄把我们举办一个医治释放特会。那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从不开放圣灵的教会来的弟兄姐妹，就引起他们的反感。所以当我们在开医治释放特会的时候，他们就在某一个餐厅开 批判会，用唐崇荣牧师的文章来批判，然后最后决定要换掉大元帅。那意思就是觉得我们的牧师不合任，所以他们要想办法把牧师赶走。那这个消息呢，后来就传到其他弟兄姐妹的耳中，有人就后来就有一个姐妹就起来说，其实教会办这个医治释放特会都是我，就说我敏慧逼我们牧师做的。那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我们医治释放特会一年后了。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去澄清，我要把这件事情揭发出来。可是神的话马上就出现在我脑子里面，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我就知道神不要我揭发，神不要我去说什么。那这个过程呢，对我来讲很辛苦，要全然的默不吭声，全然的饶恕，太辛苦了。我几乎天天是在神面前哭，天天读经，天天借着经文来勉励自己。当四个月之后，终于我发现这件事情我可以放下了，我可以主动打电话跟这个抹黑我的姐妹直接跟她谈，直接告诉她这件事情我放下的时候，当我放下电话筒，整个人呢被喜乐的灵充满，整个人很自由很轻省。那是我很深刻的一次，当我愿意撇下的时候，那个尝到主恩的滋味的甘甜。另外就是在2006年11月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小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我领受要走全时间服事的路，要接受装备。可是我舍不得离开我住了10年的纽西兰，因为那里的环境真的很舒服，人也很和善。更重要的是在那里，在南半球，我两个女儿都留在那里，我舍不得离开。一直到有一天在敬拜的时候，神问我一句话，你难道信不过我亲自来照顾你两个女儿，比你自己留下来照顾他们更好吗？当这个话语一进来，我就开始哭，开始哭。妈妈的对女儿的不舍呢，让我痛哭流涕。后来我回家，想到这件事，想到神的话，我继续哭。哭了3天以后，神的爱大大充满在我里面，我就有了动力跟我的女儿说，妈妈要离开纽西兰了，你搬到市区找房子。所以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放下纽西兰舒服的生活，放下两个女儿，我就前往香港接受装备。那个时候我完全只是因为里面那个爱很充满，我完全只是想顺从神，跟随神。我完全没有想到要以后得着什么样的祝福，只是信任他。既然神对我说话，神还给我103篇的2句经文，我就是单单信任神跟他的话，单纯的回应他而已。这个过程呢，其实我相信你在座，我们有很多做妈妈的，包括师母，真的要撇下儿女呢，真的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呼召，我们愿意回应的时候，神应许我们说，在30节，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所以第二大标，爱中蒙福百倍回收，爱中蒙福百倍回收。那这个百倍回收的观念呢，其实就是第一点，撇下属地得着属天的观念。30节，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这个百倍是不是当你撇下一间房子，神就给你100间呢？是不是当你撇下100间，神给你10000间呢？是不是这样？不是，是当我们撇下属地的这些你可以感觉得到，可以摸得到的，可以看得到的享受啊，或者是你认为宝贝的东西，神会给你属天的祝福。所以当我们愿意撇下一间房子，我的经历是后来我放下了纽西兰的房子， 去到香港的时候，后来就有机会，因为我们香港母堂有很多分堂，我就有机会到各个的分堂，特别中国的分堂去服侍。每一个分堂，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他们都尽他们全力来接待我们，让我们住他们可以提供的最好的住所。所以我那时候就去经历到，我不用去打扫房子，但是我经常有很多美好的地方住。好，这就是属地的，把它撇下以后，你得着属天祝福。所以耶稣为什么刚刚对那个人问他的人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这就是属地的转换成属天的概念。当我们为神，为神的福音撇下一间房子，到各地服侍，神让我们有许多地方可以住。同样，当我们撇下家人的时候，记得不是不顾家人，完全不去照顾他们，而是把它放在后面的次序。那么我们在属天的家人就有很多很多的家人祝福我们，帮助我们，陪伴我们。就像刚刚我们的先知服侍团队为宜君所带导的，你在家可能是被压制的，可能觉得很孤单，但是神为你预备了属灵的家，在这个家你是完全被接纳的，这个家是很热闹的，大家愿意一起来为你，跟你一起面对人生的很多很多的各样的状况的。阿们。好，同样的，我们刚刚也看到杰婷，他因为去到了，从离开他的美国的家去到北京是一个人，对不对？很孤单的生活。但是当他委身到教会，教会的师母、教会弟兄姐妹就成为他的家人。我也一样，2007年1月3号，我就毅然决然的一个人带着行李去到香港接受装备。一个女儿在纽西兰，一个女儿在澳洲，都在遥远的北半球，南半球。但是我后来到了香港，还有现在到了台中。学房的神学生，经过我辅导的、牧养的，还有一些姐妹们，我想应该也将近快100位了。好，所以像每年的母亲节，我的女儿远在南半球都没有办法回来，但是我身旁的组员神学生就为我庆祝母亲节。所以当我们愿意撇下的时候，神是用百倍来祝福我们，而这个百倍不见得是物质的啊，是很多很多精神上的属灵上面的祝福。并且30节大家再看一次，30节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说这个应许是给每一个人的。当我们愿意为了主，为了他的福音，勇敢的撇下，在爱中勇敢的顺从的时候，这个百倍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对自己说，我也是得应许那位。我们在今世的百倍，就是当我们这一刻回应神，我们跟从神，这一刻我进入神给我命定的路上，那个百倍就开始逐渐展开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受考验的。所以30节的下半说，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我们要受考验，必得永生。以前我们次序还没调整的时候，我们的优先次序可能是把儿女啊、父母啊、还有兄弟姐妹，或者是赚钱各样的享乐摆第一。可是当我们把神摆第一的时候，过去摆第一的全部要退后一步，对不对？变成第二、第三、第四，都要降级。这时候呢，可能你身边的人就会跟你没完没了了。逼迫跟考验就是这样来的。又或者过去你拥有很多的财富，那么你所交往的朋友可能也是差不多经济水平的，但是当你开始把钱财财富撇放到后面去，你以追求神摆第一的时候，那些朋友可能会质疑，哎，你是不是信主过度沉迷啦，或者甚至他们会来指责你。但是这样的逼迫是短暂的，考验是短暂的。神应许我们在来世必得永生，在来世必得永生并不是死后我们才得着这样的祝福。在来世的意思是神的旨意完全展现的境界，神的旨意完全展现的境界，我们会进入这样的境界，而且是活着的时候就可以进入。换句话说呢，当我们跟从神，我们 甘心撇下，不断的去学习撇下，我们就在神的爱里不断不断领受祝福，我们会去经历在地如在天的境界。所以当我们愿意来跟从神，我们不仅得百倍的回收，我们会经历到神旨意完全展现的境界。当我后来本来是打算直接的，小女儿大学毕业直接回到台湾，但是后来因着领受因着带领，我弯到香港的时候，那些年起初的那几年，我必须每一次回台湾，我必须闭着眼睛昧着良心，不理会老公跟亲友质疑的眼光，还有他们讲话总是会有一点点好像在问我，你为什么弯到香港去呢？好，那我就假装都不理会，我都没有听见，我真的是闭着眼睛昧着良心就这样熬过来了。那到了2009年，我就开始在母堂全职服侍。那一年其实对我的冲击考验又很大，那一年呢，很爱我的爸爸突然过世，我们没有料到他会那么早走。那一年我的小女儿跟交往5年男朋友分手了，她一个人在纽西兰，我心里想起来就为她的婚姻为她的未来很着急。那一年我的大女儿把博士论文送出去之后一直找不到工作，我那时候呢在香港一个心呢分成三部分，很想回台湾陪妈妈安慰她，很想陪到澳洲陪伴大女儿，很想去纽西兰，但是我后来想想我到底去哪里都没有办法，唯一比较有把握就是我回台湾，可是东想西想怎么样都没有，就是里面就是那种恐慌焦虑还有恐惧就很深，我常常就在夜晚睡觉的时候从一个很深的恐惧醒来，我很担心两个女儿，很担心妈妈，我就只好 靠着每次来起来的时候醒来的时候我就去宣告诗篇的话语，一直到有一天我觉得我好像撑不下去了，我好像没有力再继续全时间服侍了。那一天的晨祷正好读到约翰福音21章，那在追求的时候同工就说，你很肯定神带你来香港带你来611，但是经过几年经过这样岁月的流逝，你开始怀疑你当初的领受对不对，你开始很想自己转一条路了，你是这样的人请到前面，我就一个箭步跑到前面去。那有同工服侍我的时候他就说他看到一个门缝，门呢打开了一小小缝，主对我说，透过这个同工对我说，你的服侍才刚刚一条缝还没有打开，而且很奇妙的就是这个同工把我在纽西兰的时候，在我因为很低沉低沉，我那时候一边走路一边在跟主祷告说，主啊，我碰到这些不顺的事情到底你要我做什么，你透过这件事要告诉我什么。那时候我领受到的一个神的呼召，我去到香港，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但是神就透过这个同工对我说，这个呼召仍然在，你不要自己走，你不要辞职，我就这样留到如今。而如今回头去看整个过程，整个我慢慢学习靠主撇下撇下，把我过去紧抓不放的放到后面去的时候，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祝福。包括我2007年去到香港，正好2007年的8月10月的时候，到2008年发生了一个全世界都动荡的事，什么事呢？不是金融海啸，发生了金融海啸。那因为去到那边的第3天，教会就开始推建殿奉献，而那时候呢我就很被感动，因为整个那个弟兄姐妹愿意奉献的那个氛围很强很强，可是我手头都没有钱。在纽西兰的是我老公的名字，好，在台湾的我老公连611都没有来过，他怎么可能把钱给我去奉献呢？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我很想奉献但是我没有钱。结果有一天我在读经的时候就读到立在至上29章第3节的最后一句，说是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那是讲大卫把他积蓄的金银献上， 然后去建造神的殿。我就突然间想起，在保险箱里，我结婚的时候有很多亲友送的金饰啊，还有包括我女儿出世的时候，我父母给外孙女的金条，我全部所有可以卖的金饰金条全部把它卖出去，就去做建殿奉献。然后紧接着过了两年，教会又推另外一段的建殿奉献，所以两次的建殿奉献呢，帮助我们避开了金融海啸的亏损，而让这些钱用在神的殿，用在神的国度。所以现在神很大大的祝福我的女儿，他们在国外，现在房地产的价格都很高，但是我们没有资助哦，我一毛钱，我老公一毛钱，我们都没有给他们，但是他们可以自立，就这样子购买产业。所以我经历到了这么大的祝福，再加上去到六一，六一是一个非常看重夫妻关系的教会，又有神的话，又有学房课程、夫妻营，帮助我们夫妻的互动就有更大的突破。我特别的感恩，就是到如今回想起来，当初我回应神，我撇下，我没有想到神会给我这么大的祝福。如今我两个女儿都结婚了，我的两个女婿呢，我这个丈母娘是越看越有趣哈，两个女婿真的很棒，他们的 EQ 很高，很疼老婆，然后凡事都跟老婆商量，从来没有说就自己独断独为的，没有。所以每一次我们跟女儿女婿相处，我们两个都在后面偷笑，我就发觉我们夫妻有的毛病他们都没有，很感恩神，很祝福他们。还有呢，他们教养孩子，我过去所犯的错我两个女儿都没有，我过去很严厉，没耐性又急躁，但是我两个女儿非常有耐性，然后非常懂得怎么样去引导他们的孩子。所以服侍神好不好？跟从神好不好？非常棒，非常棒，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啊！而且呢，神也祝福我两个女儿，她们可以自然生产啊，能够。我现在已经有三个外孙女了啊！而且呢，我们的亲家，我们跟亲家的关系呢也非常非常好。无论回来台湾，无论到纽西兰，我们的亲家最右边的那一位哈，那个小 baby。在十二月出生的时候，曾经第三个礼拜开始很严重的呕吐，医生后来诊断是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可是纽西兰医生不给药，所以他就一直吐了一个月。等到他两个月去量身高体重的时候，医生说发育缓慢，因为妈妈的母奶他都吐光光。那但是很感恩，就是后来最后他们换了一个医生。那医生开药了，然后我们也借着祷告，现在这个小 baby 有没有看到胖嘟嘟的，手上是一节一节的哈，把荣耀归给耶稣哈。而那个时间呢，我学房还没有放假，所以我根本就在忙学房的事情，忙教会的，我们没有去。但是神为我们预备天使，为我们预备另外一个老大的亲家，这是老二的房子的孩子哈，老大的公婆，他们也住在纽西兰，他们一知道孩子有状况，就每天炖鸡汤来为我的女儿补身。感不感动？真的，当我们撇下，我们跟从神，后方的需要神会预备。阿们。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很感恩的，就是当初我只是愿意顺从，我只是撇下一点点，但是神给我好多好多的祝福啊！这是我们老二一家啊，以至于到如今，我可以专心的服侍，我不用去游历，因为神当初应许我的，他亲手做成。阿们。好，那底下呢？第三大段，我们就要请牧师来为我们分享。
谢谢耶稣，我们谢谢美惠啊。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前进的爱，前进的爱。到底一个人他是用什么前进的呢？是爱心我们前进，不是命令，不是规条，不是要求， 如果命令、要求、规条，我们也许会前进，可是不会持续前进。啊，我会被逼，然后前进一步，我会受威胁，前进一步。可是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不断前进的爱。这个前进第一步是我们要回应啊，神邀请我们，他说你愿意撇下吗？当神说愿意撇下的时候，这个邀请是蛮特别的。这个邀请是说我先示范，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是神先示范，他整个爱已经产生一种示范作用，他整个爱在邀请我们说你也愿意放下一些东西吗？整个关键点是神要我们放下，目的是他要给。如果我不放下，他怎么给呢？通常你跟我每一个人手中是不是都已经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抓住的，对不对？好，先不要讲说抓住好了，工作，你每一天上班是不是都有每一天的工作在你手中的？如果你说没有啊，我的手很空啊，请告诉我你的老板是谁。也许我也去那边上班，原来那么轻松啊，原来是不用做事的。不是的，应该是你的手满的，都是满的。如果老板还要再给你一些祝福呢，你说满了，对不对？满了，我没有手去接这个祝福啊。所以神说撇下，撇下是因为神很想把更多的祝福给我们，这是一个爱的一个挑战，我们愿不愿意撇下呢？彼得说我甘心啊，因为前面讲的那个少年财主，他甘不甘心？他问完耶稣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他问完了，耶稣说哦，你那么渴慕啊，好啊，撇下你所有的跟从我。那个少年的官忧忧愁愁就走了，他在记，他在算，到底哪一个东西代价比较大？彼得说：“耶稣，你看哦，我回应你哦，对不对？我已经为你撇下蛮多东西的。”所以当彼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彼得的思考，他是说：“我甘心为你付出哦。”那他比较是想到自己。他比较想到是自己，我已经为你付出了，所以我应该得着什么呢？彼得是一个比较想自己的一个人。那耶稣就跟他说呢，没错，你跟从我，你为我撇下，你一定会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耶稣就提醒他，对啊，凡是愿意跟从我，愿意撇下的，他一定有回报的，因为我是好神。可是到底东西整个焦点停留在第三十节吗？没有，我们是蛮多东西面对考验的。面对考验之前，你跟我都没有想得很清楚，有什么东西可能发生，发生的时候我该怎么回应。以刚才敏慧老师的他的见证， 他讲到其实去到香港蛮多挑战的，是不是？妈妈在台湾生病，然后呢，大小女儿在澳洲，五年的交往的男朋友那个分手了，大女儿呢又在博士论文交出去之后在纽西兰。那这个事情的发生，早在发生之前神就知道嘛？那我们作为人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即将有事情发生，可是神就早就知道了。神早就知道了，神所以就早就把敏慧带到香港去了，带到香港去，好了，事情发生咯，事情发生，那我们回应神，我们回到香港，是好像我们撇下。可是呢，当神早就知道这三件事情会发生嘛，神早就知道会发生，如果不是去到香港呢，请问这三个地点去哪里？去哪里都不是。因为如果你去到那个一点的话，你还是记挂另外两点，是不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去到那边只会继续焦虑、紧张、无助。所以神早就知道，所以他叫我们撇下，因为他早就知道我们会遇见不同的困境，他早就知道。然后呢，就把我们带到那一个香港，然后把敏慧带到香港。带到香港呢，他就有一个环境在那一边安静，一个点领受爱，领受医治，能够把焦虑放下来，然后为三个点来祷告，让神出手解决问题。 是不是好神。所以神表面上他带我们去思想，表面上是我们撇下，事实上神早就预备好一些计划，帮助我们面对一连串的困境。他可能我们不知道，可是会发生的一连串困境，这是神爱的邀请，我们学习撇下，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祝福。这是神蛮好的，他是好神，他要我们去。还有第三十一节经文，去的三十一节是最不容易解释的。明明讲了，彼得说我已经为你撇下了，那耶稣说对，你为我撇下，你就一定会蒙福了。然后那个就跳到第三十一节，我们来看三十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这个在逻辑上我们就看不懂了。如果我排队，我在前的就继续在前，如果我排在后面，那我在后的就继续在后，怎么会在前的变在后，在后的变在前呢？好，先回应经文，为什么这个人会在前呢？经文是讲撇下，所以他在前，因为他愿意撇下，他愿意撇下，所以他就在前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一个愿意撇下的人他在前了，后来要变成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呢？经文怎么理解？耶稣怎么从前面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来到第三十一节啊？经文前进的脉络、思路是怎么去的？我愿意为耶稣撇下，对不对？我愿意为耶稣撇，为耶稣撇下的，到底是撇下什么？我一定是有一个范围的撇下嘛，对不对？那个范围的撇下，刚才敏慧讲到是主权哦，我从纽西兰去到香港，它是主权的撇下，对啊。然后呢，一个他到底要回纽西兰去处还是回澳洲，还是回台湾去处理他三个困境呢？他是整个情感的、情绪的、压力的撇下。我们有一个撇下的范围的，那这个范围我们撇下之后，人按照人的一般理性，我会不会有期待？神，我已经为你撇下了，对不对？那按照理性，我会有期待哦，我就期待神你祝福我。神就说对，我会祝福你。经文就跑到二九三十节了。那当神祝福我的时候，彼得就说对呀，我已经为你撇下了，所以我为你撇下，你就应该为我祝福嘛。所以那个焦点就开始转移了，本来是因着爱撇下的，后来慢慢就因为祝福撇下了。本来是因为爱，那个爱就让我排在前面哦，我愿意为神撇下。可是我后来看一看，哎，神你应该给我祝福啊，我就开始去计算祝福的多少了。我一计算祝福的多少的时候，我会不会不满？我开始就会不满了。为什么你给隔壁那个祝福比较多啊？为什么你给隔壁的那一个好像他是真正是百倍，我是九十九倍啊？所以我没有达到今生得百倍啊，对不对？那当我跟的过程里面，会不会神也对我讲一些东西，他要继续拆我的框框？我还在留意祝福的部分，神已经在留意拆的部分。神留意要我拆的部分是持续撇下的部分。原来一个人我跟随神互动，是跟一步神说好放下一些东西，我给你祝福。然后呢，我跟第二步神说再放下一些东西，我再给你祝福。那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原来我不断放下，我就会不断前进。如果我不断计较计算的话，我没办法前进。我一计较的过程，会不会生神的气？会不会生人的气？我又会埋怨神，又会埋怨人，结果呢，我会不会从前面撇下的过程开始，我不撇下了，我不玩了，我就开始退后了。所以经文原来就这样解开了，原来在那个互动的过程里面，到底我是为了什么东西撇下？回到第二十八节、二十七节， 经文的二十七节， 当耶稣讲完那个少年财主这个故事之后，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天神的国更容易。门徒就说这个太难了，耶稣就说了第二十七节，成为这个二十八节这个教导的背景。二十七节说，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他在讲一个东西，撇下撇下撇下撇下，那到底撇到什么时候啊？神啊，我把你撇下好了，因为你好像对我要求没完没了啊，你不断要我撇下撇下撇下，我撇到什么时候啊？对，我不玩了，因为这种撇下不能啊。那个少年的财主有没有已经撇下很多啊？律法我从小就遵守啊，他说对不对？诫命我也背了，该做的我也做了。耶稣你还太过分了，你还要我把所有的都撇下，被卖一切来跟从你啊？所以少年的财主就不玩了，忧忧愁愁了。门徒也觉得这个好像难度太高了，门徒也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早晚也不玩了，对不对？有没有同感？早就想不玩了，对不对？所以感谢主你今天还坐在这里，我也不想玩了，感谢主今天也可以讲到。原来我跟你都在那些挣扎里面啊，我们原来蛮人性的。你说这是废话，本来我们就是人嘛。这种人性里面充满挣扎，这种人性里面充满很多我们的思维方法。神最后是说撇下你的思维方法，我说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撇下我的思维方法？我至少成长就是这种思考方法啊，我就是这样塑造过来的。神说撇下撇下，不可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到底神在做什么？好，经文又继续往前跑，跑到第二十八节，彼得就说我已经撇下了。那彼得还是听不懂耶稣所说的，原来那个撇下是要不断不断不断撇的。所以彼得说，你看我已经撇下了，我跟从你不是吗？我做你的门徒不是吗？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等于是剩下的都是神你的责任。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剩下是你的。那耶稣说没错， 你为我撇下。耶稣再用第二十九节，他在提醒彼得，到底你是为什么撇下呢？我们再读第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好了，可以了，人为我和福音啊。原来整个最终极的撇下不是我有的，我的焦点是耶稣说我和福音，人为我和福音撇下。那整个撇下的关键点是什么？我爱神，神感动我，我就撇下了。那我撇下是为福音、是为了别人的福音吗？不是，我撇下是为了我这个人领受了福音啊，我这个人领受了福音啊。为什么经文说我和福音？因为耶稣来就是要成就福音啊，耶稣来就是要成就救赎啊。我之所以能够撇下，我之所以有这个祝福可以撇下，因为耶稣救了我，我领受了福音啊。当我领受了福音，我愿不愿意为了别人也领受福音的缘故，我撇下？这就是我们下礼拜六的忏悔，撇下。你说啊，我也不想去吃啊，可是你愿意撇下你的主权去吃吗？我也觉得钱有别的用途去花啊，你愿意撇下你用钱的主权吗？就花那六百块请一个新朋友陪他一起去吗？为了我跟福音的缘故啊，神一直在把整个彼得的焦点调整。彼得不是你放下，是我先放下，是我先放下才有福音，你才得救。然后你今天你说你回应我的爱，你撇下，是谁先撇下呢？就接下来这个撇下，如果同一段经文去到路加福音，它是 他就讲到另外一个，我读给大家听。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神的国经文是带动到为了我和福音，还有是为了神的国。神的国，那这个很难呢、啊。神你说为了福音要我撇下再撇下，不断撇下，永远撇下，那现在你又搬出一个更大的神的国，为了神的国我撇下我撇下我撇下，这话甚难，有谁能够做得到呢？不断撇下，一气撇下，两气撇下，有谁做得到呢？很难。就回到那个财主进天的国，很难。那经文在二十七节，他表达一个东西，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原来真正撇下，不断撇下，永远撇下的是谁呀、啊？是神啊，是神。原来天父跟爱子耶稣之间，他们撇下。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是谁在撇下呢？阿爸父有没有撇下？他撇下他的独生爱子。这个难过，如果神是有情感的，他会有多痛？敏慧撇下他的孩子，我跟心母也撇下我们的孩子，我撇下他们，他们有没有上十字架？没有啊。天父要撇下他的爱子，撇到哪里去？十字架。谁比较痛？谁撇得更多？天父比我们撇下更多。耶稣有没有撇下他的主权？有啊。他反倒虚己，对不对？谦卑道成肉身，以顺服以及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有啊。原来天父撇下他的爱子，耶稣撇下他的自由，顺服父，圣灵在那边默默经历那个痛，流着泪跟耶稣说，我会帮助你死而复活。三位一体的神都撇下，三位一体的神撇下只有一次吗？没有嘞，他撇下多少次？很多次啊。他为了你跟我的缘故，神有没有不断撇下？我如果有一个人要跟你的时候跟的差不多，他说不玩了，那你会跟他说什么？再见，不玩就不玩了。对，那我们跟神呢？我们跟神说再见，神说什么？现在见。我们说不玩了，神说一起玩。我们转身离开了，神追我们说继续玩。有时候我会问一个问题，我昨天就回想这四年在台中建立很多美好的关系，我在想这些没有关系的建立的过程，我也想很当中很多的艰难，想到很多很多的艰难的时候，我跟神说，神的为什么关系的建立那么辛苦呢？难道关系的建立真的是要付出很多很多代价吗？神跟我说，关系很宝贵，我们都愿意为关系的缘故付上代价。为什么？因为关系很宝贵。如果你要买一个很贵重的东西，你知道它很值得很贵重，我们都会付出代价，我才能够买到一个贵重的东西，因为关系比所有的物质都贵重，所以关系要付代价，而且要付很大的代价。这话甚难， 谁能做得到呢？耶稣说，你们做不到，所以我来付最大的代价，最大的代价。我听到神对我说，也对我们说，谁愿意为关系付代价的？神说，我谢谢你，因为我们的神是为关系上十字架的。谁愿意为关系的缘故撇下？神说，我谢谢你，因为这就是福音。谁愿意为关系撇下的？撇下我的主权，撇下我的自由，撇下我的决定，撇下我的去留，撇下我的感觉，撇下我心中的法律，我心中的想法，撇下我的判断，撇下我的价值观，撇下我的脾气，撇下我的面子，撇下我的成就感。若有人尊重我，我父必尊重他。阿爸父好像在这边不停地鼓励我们这个群体，福音不是一个道理，福音是一个生命。当我们愿意撇下的时候，福音这个生命就会传开，传出去，然后他从为我跟福音撇下，就变成是为了我的国撇下。神的国就会降临在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我们都愿意把主权放下来。每一个人这样撇下，为的是什么？原来我自己这个人领受福音，我也要把福音传出去。原来我欢迎的不是我的国，是神的国。如果我欢迎神的国的话，我的国必须先缩小，先撇下。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自己的国很大的，我的想法很大的，我的自我感觉很大的，我的判断很大的，我的主权很大的。如果我的国那么大，神的国就很小，他来不了。除非我的国开始缩小，缩到我撇下，我撇下，神的国就来了，他的国就变大了。神透过这一篇的信息，其实它是一个爱的挑战。我愿意在爱里面不断撇下吗？这种撇下会帮我前进，这种撇下它从一个点带动感恩，因为我是领受福音的人，我才有这个恩典撇下。在恩典里面，它就带动我们不停前进。同一段经文，事实上也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二十章就讲到葡萄园的比喻，就是不断感恩，不断前进。福音书三卷记载同一件事情，从我的撇下，它带动这本来就是一个福音恩典，从我的撇下，他就带动神的国，整个神的国的前进。原来他说，孩子，你愿意为我撇下你自己以及我的福音传出去吗？孩子，你愿意为我撇下你自己以及我的国降临吗？哪一个国比较大？这个群体很特别，我们这个群体是愿意追求真关系的，也因着我们愿意追求真关系，所以我们的碰撞会特别多的。如果不追求的，不会碰撞的。如果不追求的，你好我好大家好，那都表面看起来甚好，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愿意去处理真关系，所以我们会碰撞的。 那这种碰撞的最后，他就是要看我是为了什么缘故去思考，我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放下我自己吗？感恩前进，我是为了神国度的缘故放下，因为神的国必降临吗？最终到底是我放下还是神放下？神其实早就可以把我们放下来，不用管我们，因为他自己可以建立他的国的。可是他却把这个福音，把这个恩典放在我们里面，我做不到的，神说我来帮助你。我们做不到的，三位一体的神说我来帮助你。你撇下你能够撇下的，神说我撇下我的爱子，神撇下他的尊荣，神撇下他的一切，只为到一件事情，神的国降临，神的福音传开，你跟我能够建立真实的关系，这就是最大的福音。你跟我能够恢复跟阿爸父最大的关系，这就是最大的福音。整个关系是充满感恩，阿爸父，原来你不需要我，可是你现在跟我说你很需要我。全能的神怎么会有缺乏呢？全能的神本身就自己很满足啊，可是他说我不满足，因为我爱你，我期待你的生命越来越好，我期待你可以撇下的过程，把更多的框框拆走拆走拆走，把更多我们里面人性的不完美放下放下再放下，以及神更多的自由充满你跟我，更大的自由释放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因为框框影响我们的关系。我拆的越多，我的关系越自由，我撇下越多，我越知道根本我一无所有，我有的都是神给我的。经文蛮有趣的，经文从一个蛮渴慕的少年财主开始启动，又去到一批愿意跟从耶稣的门徒延伸，然后一个蛮重要的邀请加强，你可以不断前进的，没有人一定是在前的不要在后的，我可以不断保持在前面的条件就是我在感恩里面，神愿意做什么，主愿你的旨意成就，我愿意放下，我愿意拆我这个人的框框，以及为的是你的福音，你的国降临。事实上好像我牺牲，可是是福音跟他的国先在我这个里面，他救赎我负面的思考，他救赎我里面很多人不成熟的情绪表达，他叫我们健康表达，他教我们健康沟通，他教我们珍惜关系，他教我们抓住福音，他教我们看见他的国要不断往前行。神最后告诉我一件事情，为什么他舍不得我们？因为他看我们是整个他的国的其中一块拼图，而这块拼图就是马赛克。神的国仿佛是一个马赛克，你跟我是整个漂亮的马赛克其中一块，我们是马赛克，可是我们是破碎的。如果我在这个国的外面，你跟我都是一块一块掉在地上破碎的马赛克，可是本来是碎裂的玻璃，神说我把你放在我的国里面，整个漂亮的拼图出来了，它就变成马赛克，光照下去每一片都可以反照主的荣光。放下，因为神要把你跟我放在他国度的马赛克里面。撇下，因为本来你跟我都是破碎的，掉在地上没有价值的。撇下，神要把你跟我搬到这个马赛克当中，把他的真光照下来，你跟我反照主的荣光。这是神今天给我们极大的挑战与鼓励，撇下建立真关系，你愿意吗？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